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呢我们会在节目期间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准备起来，一会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你好啊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能不能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鸡蛋在中医看来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和疗效。
鸡蛋嘛，在中医的想法呢是向天向地啊，它中间一个卵黄，外面卵白，然后在外头就是这个一个蛋壳，就有点像一个天地之间啊孕育着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在那里边，所以呢中医是说向天向地，就这么就这样子的东西。那么它能够干啥呢？哦，很多的药方子里头会用到它。那当然了，用现代的医学来讲，哎，它为什么要用到它呢？因为它蛋白质很多，它含的钙质很多，所以呢你有这个病的时候你就应该吃它，就这样子。
哦，那么我们平常大家就是没有病的时候作为养生保健可以怎么样用呢？
养生保健那就根本就是吃嘛，就是吃了个蛋白质，就这么回事儿。例如说你家里面炒个蛋了，说哎这个就是有营养了，不是吗？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吃法。但以中医来讲的话呢，他却用在药方子里头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在十多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在美国教书，就是在加州啊。然后教书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说哎回来台湾吧。回台湾以后呢，没想到刚刚回到台湾就遇到了一个嘿非常难搞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个年纪大概当时有80岁左右吧的一个老先生。那这老先生呢平时啊很爱吃东西啊，尤其他从小就在上海待的人呢、啊。那是上海你也知道小吃特别的多，对吧？那当然不像现在了啊，那个时候小吃非常的多，多到他什么样子的东西都爱吃。那可是呢还没想到80岁左右的时候来回进来的那一段时间，他说他小孩跟我说我爸爸什么都不爱吃了，以前爱吃的这个什么汤包子啊也不吃了，以前爱吃的什么点心啊也不吃了，这可怎么办？人不是这样子，没有东西，没不吃东西，将来就完蛋了，是吧？那我当因为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啊，我最后一期教的课里头有一个叫做《桂林古本伤寒论》啊，那个《桂林古本伤寒论》是一部非常老的书啊。这本书呢，这个我们一般就是一般状况之下是不会看这本书的，就算看这本书呢，也不会拿它来当做教学的。可是我当时拿它教学，我就想哎这里面不是有一个处方就是让人在这个好像比较不想吃东西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处方吗？我马上查了一下，哎有一个百合病啊，它里头有一个叫做百合鸡子黄汤。那我就跟这个病人的这个爸爸讲啊，我就说这样子好不好，你这个在我们药房里面啊买一些百合，大概一斤的百合啊你可以分个好几次来吃啊，大概一斤可以分16次嘛，一斤16两，对不对？那你这一次用1两的百合煮成水以后啊，煮开了以后你把那个鸡蛋黄啊打进去以后，你再吃吃看那个鸡蛋黄汤。结果没想到他吃了以后立刻的就变得哎愿意再吃了，所以他这个小孩好高兴。所以我也就说古时候的这些书啊，有的不流传下来的书，但是呢却其中也有一些蛮棒的处方。
讲到鸡蛋黄，胡医师，我记得您在视频里讲这个蛋黄油啊有很多的用途，甚至可以对人的失智啊糊涂啊那种记忆力遗忘啊都有好处，这方面您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吗？
蛋黄油这东西呢就是里头含有一些叫做 lecithin 啊，叫做卵黄的这种卵汁吧， 就是蛋里头的脂肪啊，卵脂质这个东西。而这个卵脂质啊，它是我们每个细胞里头都有的东西。可是现在的人呢，就认为说是，哎呦，这个东西里头含有什么胆固醇太多啊，或者什么害怕这玩意儿。其实它就是胆固醇类的那种油性的东西啊。可是你知道这个卵黄油呢，现在的人的一些个研究发现到，它可以去除胆固醇，非常妙啊。它可以在血管里头把胆固醇给去除，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吃鱼油一样的意思。那它可以去除胆固醇，那让血管变得软化，不是那么硬的东西。所以呢，你刚刚讲的为什么可以去治什么所谓的什么老年痴呆症啊，或什么东西，它的确就是因为它去掉了那个胆固醇。你要在血管里头要拔着一大堆的这个胆固醇的话，那个血管就变成所谓的粥样硬化，以至于呢血液要流过去流不过，于是要用很大的力量压过去，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所谓的血压高。假如说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卵黄油呢倒是可以建议大家使用的一个东西。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量的问题？因为过去啊，好像营养学界一直都告诉大家吃鸡蛋又要少吃黄啊，因为会让你胆固醇升高啊，很多人甚至把黄都扔了，只敢吃蛋白。那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请您继续解释。另外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也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嘉宾互动。那胡医师啊，回到刚才问的那个话题，就是这个蛋黄到底我们能不能吃，能吃多少是合适的呢？
蛋黄当然能吃啊，我就是这个天生万物都是拿来养人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要吃蛋黄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而且呢，你最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造物主啊给这个蛋黄里头啊有了一些胆固醇，对不对？可是呢，它却也有一个叫做卵黄油的这个东西，就是叫做这个卵脂质啊。卵脂质这东西呢，可以清掉那个胆固醇。好多老年人，哎呀，就到了过了差不多50岁以后，大概就不吃蛋黄了吧，因为怕蛋黄里头有胆固醇。但实际上那个胆固醇呢，却因为有这个卵脂质，却可以把它给消掉。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
哦，所以就不必担心了。哪怕你自身胆固醇是偏高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关系，因为你一天再吃也吃不了几个蛋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啊，有的人哈一天要吃4颗蛋，或者甚至吃更多了，当然最不需要啊。也人吃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够了就行。例如说你啊，我就随便讲，也随便举例子好了啊。例如人说这个碘啊很好，叫做 iodine 哈，碘很好。碘呢存在于这个海里头的这个植物，例如海带、昆布等等里头含的相当的多。那你吃碘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可是碘是营养吗？哎，当然是营养。可是呢，你吃多了，我告诉你，你就麻烦，这个甲状腺就给你肿了。你说没有碘可不可以？没有碘，我跟你讲，甲状腺也肿了。也就是说，你要没谋取一个平衡，你刚刚好吃那么多就行了，不要说是吃的过度多，也不要说是完全不吃，完全不吃那个含碘的食物的话，这个人脖子也大起来了，是不是？好，同样的蛋也是一样，你一天吃它个8个10个，那没道理啊。你大概就吃1颗蛋2颗蛋，这我跟真的没有那样子可怕的会造成胆固醇很多的那个状况，绝不是的。
好的，谢谢胡医师给大家解释啊，那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 欢迎听众朋友提问题上来，我们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先来接一下，第一位是 Ken 先生的电话。您好 ，Ken， 请讲您的问题。
哎，唐云你好，胡医生你好，现在我又来请教胡医生了，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我家里人，包括我姐姐啊，我妈妈，还有那个我，太太，他们都是有那个手上有那个类风湿的那个手指关节，关节好像都是容易肿，肿得很大很痛。那个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那个请教一下胡医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我家一个亲戚，他有这个帕金森的那个早期的症状。不知道中医有没有，也是请教一下胡医师有没有什么中医有什么方法，或者吃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按摩下什么地方啊，请教一下，谢谢。
好，第一个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是困扰非常多的女人的啊，因为女人呢，她们要操持家务啊，尤其是操持的越多的，那就这个手指头的关节就越多这种问题。但它不一定是类风湿性关节啊，它也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叫做退化性关节啊，不管是哪一种关节的问题，都是一样疼痛的不得了。那这个情况呢，你看啊，中国古时候的相书里头讲啊，他说男子手如棉，女子手若柴啊，他意思就是说男人的手呢，假如说是软软的像棉花一样的话，那这个人家是有钱的。那同样女人呢，手要是说像柴啊，像这个柴火一样，就是好像有点坑坑巴巴，或者说是有点这个地方肿的那个地方，那这种女人呢，一般来说是家里面也是有钱的。为什么？她能够相夫教子，把家里面的事情都打理得很好，她是操持家务的。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先不要想它是坏事儿，反正你要想，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第一。第二，假如说以中医的观点来看，能不能治呢？能，中医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就是专门管到了这一类的病情的。但是呢，你说要把它完全恢复以前的这个当少女时代的那个样子走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不疼痛可以啊。在汉朝的一本书叫做《伤寒论》，另外一本叫做这个《金匮要略》。在《金匮要略》里头呢，有这么一段讲这个用的这个方子叫桂枝芍药知母汤啊，可以试试看。桂枝芍药知母汤吃了，至少的不疼痛，虽然说已经长得不好看了，但是不要紧，但是不疼痛的状况要更重要比，对不对？那另外这个讲 Parkinson 的毛病啊， Parkinson 毛病呢，这个就是发抖啦，还有呢走路也就不利落啦，有的时候要转个弯好难哦，往前走呢，走走走就会走得太快而跌跤啊，这个要很小心，就不管怎么样随时随地要有一个人保护着他才可以。而 Parkinson disease 啊，这个东西呢，在黄帝内经里头就已经有提到过，诸风掉眩皆属于风木，也就是它是风的毛病，是木的毛病啊，是风跟木呢，木火土金水这个木，那木呢刚好相对着风，所以它这是风的问题。假如说能够好好的把这个风跟木这个毛病给治一治，就会好得多，因为它是所谓的风呢，就是祛风为主的药方。来调理可能有效啊，可能有效。那除了珠峰掉眩以外呢，还有就是他有那种僵直性的那种手脚的问题，所以呢这又属于肝的问题，也就是筋啊，就是这个我们讲肝这个皮脉肌筋骨的筋啊，那这样子它就是风木跟筋的问题，也就是肝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只要从肝、从风这方向来治疗，有改善的机会。但是呢，要完完全全弄好的话，这个就要相当长的时间了。
感谢胡医师解答了这样的问题啊！看来我们这位听众提的都是两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陈太太在线， 我们来接一下陈太太的电话。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有中医跟我讲说我肾虚，然后又说我肝火旺，又说我什么脾胃是好像也是热的那种情形，我就不知道这些情形呢，又是热又是虚，不知道在生活中我应该要怎么调理，怎么注意。
既然是虚跟热，那就补虚清热，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啊。可是呢，我并不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你讲肾虚，讲这个肝热等等等等，我这个我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中医学上呢，还是要从你的症状来调节。虽然说我治疗这个症状，我还是用肝，就是去肝热啊，补肾虚的方式来治，但是不管怎样，我必须了解你的症状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症状是我 care 的事情。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医生给一个病名字，我们就以为这个病名字就可以治病了。要真的从一个病名字能够治病的话，那就是太简单了，医学就简直就是根本不值得去管它了，对不对啊？同样的，你看有的人一来就跟我说发炎，我说发什么炎呢？发哪里发炎呢？而且这发炎呢，又有细菌性的发炎，有机械性的发炎，有各种啊，这红肿热痛都叫发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假如说通通一概都使用抗生素的话，那这个发炎就太好治了。可是呢，你看常常用抗生素，反而这些病都治不好，原因也就在此。因此我希望你啊，把这个症状讲清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好吗？
最近就是那个睡得比较不好，然后就是不是说一开头不能入睡，是可以入睡，但是半夜醒过来以后呢，就比较不容易入睡，还有就是好像睡得不沉不熟，很浅，然后现在皮肤上会有时候很容易痒，小腿那前面会痒。
好，那这样子提到这个东西，我们就了解了。比较起来啊，这个是肝火的状况比较旺一点啊。那所以呢，肝火的话有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肝火有去肝火的方子啊，例如说啊，加味逍遥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是能够让人的心情愉快，而实际上它是治肝虚血燥的现象啊。那同样的，你现在讲的是这个皮肤上面啊，在这小腿前面这个地方皮肤有点问题，这就是刚才讲的脾胃上的问题。因此呢，把脾胃还有肝调节好，那这样子讲的加味逍遥散呢，它就有这个方面的效用。再加上兼正呢，养的话呢要去风啊，那么这可以再加一点防风，这样子这个病情就可以治好了。那就是所以呢，你跟这个医生讲，那这样子你能不能够帮我把这个就是用例如说加味逍遥散，当然不一定绝对的啊，也用加味逍遥散主要是能够帮忙睡眠是非常好的。那假如说你说哎我这个肝火很旺很旺，那你就要有龙胆泻肝汤啦，什么什么什么芦荟丸啦之类这些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先自己使用啊，或者说请医生帮你啊处方加味逍遥散来解除这个肝虚火的状况，那可能这个病情已经都得到很好的解脱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啊。那我们现在到了休息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都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请胡医师帮忙。 那胡医师啊，刚才我们听众讲到的有一个问题是帕金森，这个问题其实也还蛮普遍的。现在您讲了说主要是风的问题还有筋的问题，嗯，那对于不太懂中医的人啊，就不太了解这风怎么去呢，这筋怎么搞，就是我们假如说找不到特别专业的中医师给你开方子，我们自己动手吃点什么或者是做点什么，有没有什么样做的办
法？是哈，非常难。不要说是自己动手很难了、找医生啊做这件事情都不是很简单的哈。那例如说巴金森的毛病呢，它是你脑里面的问题嘛。那我们中医来看的话，是那个刚才我讲的就是肝的问题，是风的问题啊。那既然是肝的问题风的问题，治肝我们有类似啊几种肝的药物，例如说刚才讲的加味逍遥散，假如变成逍遥散啊，或者是再来就是像是龙胆泻肝汤啊、小柴胡汤啦、大柴胡汤啦，各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只看它的兼症如何来决定使用哪一个方。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防风啊，你知道防风它是去风非常好的有效药啊。那除了防风以外，什么川穹、白芷、细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防风，都是可以去风的药。那只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症状来治疗。那你说所有的这个病都用同一个方子来治可不可以？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上面出现的不同状况就会要用不同的那种药方子药物去调整。所以呢你说我用一个什么样子方子来防风不行的啊，来治这个东西不行的，那只有去找医生。医生呢会根据你的状况而找出是风或者是木或者是肝的哪一个位置的问题，然后呢再来调整。它不像西医说 Parkinson 的毛病就是脑里头的问题，可是是脑里头的问题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可是脑里头问题有哪一个方法可以治呢都不行。好了，现在的西医对于 Parkinson 的话呢，它多半都会使用一个叫做 dopamine 叫做多巴胺啊来处理。那我还问多巴胺从哪里来，很简单，心情愉快啊，心情愉快，例如你吃一个巧克力会觉得很愉快，你吃一块猪肉干会觉得很愉快，这个只要有那个愉快的感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脑里面自己就分泌多一点点多巴胺出来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只要每天都保持愉快的心情，那得这个病的机会都少，不是吗？
哦，所以要让自己产生一点多巴胺，保持心情愉快哦。
对，是的。
好，谢谢胡医师给大家出的这个方子啊，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可以做得到的，哪怕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儿，也能够自己善于调节，让自己开心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了不得的一种功夫了。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平时能够去尝试着体验一下，看看胡医师给的这个方子是不是好用。那胡医师，咱们今天聊的主题是鸡蛋啊，鸡蛋还没有说太多，在您的视频里还讲到了它可以治皮肤病啊，防止掉头发呀、等等啊，很多很多。那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就剩两分钟了，您看看关于鸡蛋您还有一些什么样重要的补充或者想告诉大家的呢？
鸡蛋反正就是一个还不错的这种蛋白质营养啊。那你假如是想要用鸡蛋来治病的话，以后我们就专门开一个时间来讲它也都可以啊。那这个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一个东西好，但是不可以多吃啊。你吃一天吃个一颗蛋两颗蛋倒还可以，吃到更多不行，这是第一。第二，现在的鸡蛋的养殖的方式啊，跟以前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要让这个鸡的产量大，那么很可能会用了一些荷尔蒙的这种食物给鸡来吃，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这个鸡蛋就不好了，是不是？
哦，所以大家最好是买那种土鸡蛋，或者是我们在北美超市里面有那种 pasteurized 的，就是那种散养的，或者是 organic 的。
对，
就
是、
是
的。好，那就这样子，我想大概就是如此啊。你想说是用荷尔蒙打出来的，那当然就是不好。同样的，鸡蛋啊、牛奶啊都是一样。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那种不正确的方法得到的，就是了。
感谢胡医师啊，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利用好鸡蛋的营养价值。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胡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